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主啊，是你自己的慈爱而早上吸引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求神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以我们的敬拜为你的宝座，将你的宝座设在我们中间，将你的宝座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与我们同在。这时候我们更求神你自己的灵向我们讲话，当我们众人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聆听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众人一同明白，一同进入神你自己的真理，让神你自己的话能成为我们心中喜乐，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以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因着思想神的话，因着每一次的听到更加的强壮，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重要的就是求神你自己的话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主，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纸上谈兵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那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会像那个赵括一样纸上谈兵了，就我们知道了圣经上很多的教导，知道了圣经上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啊，却没有一点点的改变。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那我们都在思想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思想了四个主题：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还有基督与十字架。上一次是讲的基督的荣耀。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腓立比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我讲了四次，你们听了四次，四个星期，那个经文本身能记得住了吗？有没有谁可以背出来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至少应该要背到这个地方，但下面还有，你背下来以后你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呢，是一个早期基督徒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肯定基督徒都会背，因为他们会唱这个歌嘛。不过我希望我们中间如果有神的灵感动那个，把这个词能够写成一首歌，可能我们就大家都容易背下来了。那我们说这首诗这一段经文非常很短啊，但是是一个精美的基督论，就关于耶稣基督的经文，它非常的精美，非常的简短，但是啊，却概括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那我希望你背下来什么意思？因为这几个这经文都是不容易明白的。我讲了四个星期天，但是我希望你，但是我从一些弟兄姐妹的谈话，或者有时候看弟兄姐妹问了一些问题啊，其实还是不是很明白，是的。我不知道我讲的时候你们听明白没有？那我就希望你讲下来，背下来以后，你就能够去反复的思想。反问的思想，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个信仰的对象，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那个信仰的中心，我们应该竭力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那这里的讲的那个认识的竭力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这讲的认识不仅仅是那个理性上的认识，哲学上的思考，不仅仅是这个。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变成我前面说的纸上谈兵。你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符号，当成一个观念，当成一个理论来研究，不是的。我们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这里讲的认识，圣经里面讲的认识，都是讲这个关系性的认识，就在那个关系中的认识，叫做 relational knowledge 或者 relational interaction， 就你跟神是有一个互动的。那怎么互动啊？比如我们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应该相信他，这个就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应该依靠他。耶稣基督是我们最亲的朋友，我们应该常与他同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应该跟随他。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应该专心的来爱他。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效法他。那这些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在了解我们跟耶稣的关系。那这样的关系呢，其实 在这样的关系中间，你的认识啊，它不仅仅是涉及到一种理性，它对你有所要求的，你对耶稣基督要做出回应的。那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才可以深入 ，OK， 才可以真实，你去经历耶稣。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它是紧接着上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的。那第二章第五节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他的这一段呢经文呢，他就阐明了那个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心。那这样你才知道怎么去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先要明白耶稣的心。今天早上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那个拆床概论第二课特别讲到神的心意与计划，就你要明白那个神的心意是什么，这就是这样的。你要你讲到以耶稣基督为心的时候，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中国大家的比较流行的，有时候流行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了。那这你要你在你想信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要懂神的心了，你要懂耶稣的心，不然的话你怎么明白那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这样去做都是一个，要不是盲目就是那个就是空头口号。所以我们要么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那这个就是这段经文就是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心。那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那个第二章的第一到五节怎么做。不，这里我还是要再讲一讲，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讲的经文也算是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新约跟旧约是连贯的，是一致的。这里是讲了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前是耶稣基督的心，其实在旧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者嘛。所以耶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那么神的心呢，就是耶稣的心。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更多的看见是神的心，其实你在那里面也可以看见就是耶稣的心，也跟这里的描写一定是一致的，不会矛盾。那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在那个旧约里面，当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奈山旷野，神把摩西叫到山上去，要赐给他十条诫命的时候，但是啊，那些以色列人在那个山下面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做了一个偶像，是不是？造了一个金牛犊拜偶像，然后摩西就带着那个从神那里拿下来的两块法板下来，一看他们拜偶像的，摩西就很生气，就把那个法板给摔碎了。摔碎以后呢？神就让摩西另外做了两块石板，然后带到这个石板到山上去，神再次把那个十条诫命写在那个石头上。当摩西再次上山的时候，神在摩西的面前说了这段话，叫做神的宣告，就神对他自己的一个宣告。这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就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段关于神的心，神对他自己的一个宣告。那么我们说，如果是耶稣本有神的形象，那这一段也可以用来描写耶稣的。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不大容易接受，后半段特别是讲的，因为前半段我们说耶稣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我们都是我们那个对耶稣的认识，这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认识耶稣常常就是这样的耶稣，但是后面他加了几句话让我们读起来就是很难接受，是甚至挑战我们的思想。必追讨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很难用在耶稣身上，是。但是我上一周跟他讲了，我们说耶稣跟神是一致的。那你如果读就读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你记得耶稣有那个以有罪的为无罪吗？没有，他是赦免人的罪，但是他并不是说你有罪他跟你算无罪的。如果你记得耶稣进圣殿里面洁净圣殿，你就可以看到那耶稣 在后面段其实跟耶稣的属性公义圣洁的神性是一致的。那特别我们在讲那个耶稣的荣耀的时候，特别讲到将来耶稣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启示里面描写的那个耶稣呢，就跟后面这个很相近的。这启示里面第一章第一节那个第一章第十到二十节对耶稣的描写，这里面很多那个对耶稣形象都跟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形象有偏差似的。这表明其实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全面，你不能只能把耶稣想成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耶稣是圣洁荣耀的神，耶稣是那个公义的，耶稣是得胜的君王。但你看这一段你就可以看看他怎么描写耶稣的。当主日，就是今天某个多少年前的一个今天，使徒约翰，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拉推雅沙迪菲拉提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这次呢，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青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就是耶稣啊，有一位好像人子。这个灯台就是指的是教会，后面讲的就耶稣是教会的主，他在他的教会中间。那有一位好像人子，那下面你看他是对那个耶稣的描写，在天堂的耶稣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良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那个对耶稣的描写。我们说主耶稣，使徒约翰是最靠近耶稣的，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使徒约翰是什么？倒在耶稣的怀里面吃那一位，是不是被称为那个耶稣所爱的人，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但是当使徒约翰看见这一幕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一看见就扑到在他脚下，好像死了一样。说这个神的形象，神的那个荣耀圣洁庄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的。就是我前面讲，我说神的荣耀，讲基督荣耀的时候，无不那个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就这样的。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这段我都讲过，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是与神同等的。那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的公义也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我们对主应该也有这样的认识，耶稣是圣洁的，呼召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耶稣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也要行公义。那当然对那个对耶稣的认识，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心，在那个腓立比书第六章到第六节到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最重要的或者最特别的最突出的在那一节，就是讲的在第七节第八节里面讲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的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什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我们说在那里只看到重点仿佛是讲到那卑微和他的顺服，当然这是在耶稣基督上我们很容易看出来的。那在那个耶稣自己说的话也可以体现这一点，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讲的话，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把他的心这里讲得很这么直接这么明白，耶稣的心是一个什么柔和谦卑的心。但是这两方面呢要把它平衡起来看，耶稣是圣洁公义的，耶稣也是柔和谦卑的，耶稣的神人二性就把这些属性在他身上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耶稣的圣洁公义跟他的柔和谦卑不是互相对立的，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耶稣用他的言行，用他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完全的把这些属性给彰显出来。耶稣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公义的事情，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 但是耶稣对那些罪人也是充满了柔和，充满了谦卑，去亲近他们。那其实这个也是对神对人的要求啊。神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在旧约里面，神就告诉我们的，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不知道神，你知道神要你要的是什么吗？先知底下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神让我们要我的。神向过去向以色列人要，现在向基督徒也要，要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是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能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呢？其实不能做到的，靠着我们自己不可以做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信耶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原因。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就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那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间到底应该怎么做，怎样以耶稣基督心为心。那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到五节给我们给出了很具体的一个教导或者一些指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从信息的来讲，我前面讲这个第五节啊，是这个中心，因为下面都是六到十一节我们已经讲过了。那第五节就在中间，就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从那个整个文章的结构和思路来讲啊，这个第五节就是承上启下的，它总结了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其实是一个很具体的教导，告诉你应该怎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第五节啊，就把它总结起来，所以上面有这么多，但是如果你在做到这一点啊，你就是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是接下来第六到十一节啊，他就告诉你耶稣基督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这是那个上下文，所以你可以看出那个使徒保罗他的思路。那你看那个第一节这里有一个所以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说你要注意这些连接词，那这个所以，那它是跟哪一个相对应的？这个也表明这一段经文它的上文。那你这个所以是跟它上文的一个有第一章的二十九节，第一章二十九节那里一个因为，第一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那你因为我们信了耶稣，要为耶稣受苦，所以他的一个所以。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耶稣的性情也会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形成，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叫做一个这个所以。那在这里具体的教导，特别从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教导分成两部分。其实这是圣经里面常用的，虽然他们也用这个分类法，就是从正面从反面来看，或者从积极的层面来看，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如果从正面来看呢，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讲的正面的，这里提到四件事情，第一个是劝勉，第二个是安慰，第三是交通，第四个是慈悲怜悯。那从反面来看呢，就是后面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是从否定的形式出现的，凡事不可结党，也是有四件事情跟前面也对应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还有就是个人看别人要比自己强，还有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是四个反面的事情，四个正面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正面的，今天可能我们只能看这个正面的，这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特别是这个第二节的时候啊，其实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很简单似的，而且你觉得他在讲一件事情似的，但是不是的，就是但是他那个这个翻译呢有一点不大那么顺。那在那个新译本里面呢， 新译本里面是这么翻译的，他所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灵力的交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其实如果是你只是看个大概的话，整体来讲就是讲不是在讲基督徒要合一，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基督徒要彼此帮助这样的话式的。但是保罗他为什么用这些非常这些看起来有点重复的那个字句在反复的写呢？其实保罗没有重复啊。当我在仔细的看，我留心的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呢，上面讲了四件事情：劝勉、安慰、交通、怜悯。那后面他也用了四个短语式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但这是一个结果，保罗自己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保罗他就会感到很高兴，他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如果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看这段经文，但是我觉得看这段经文可能对你有帮助，就是你把前面第一节经文的四件事情跟后面讲的四个短语给对应起来。就是如果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就要意念相同；如果你们在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你们就要爱心相同；如果你们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你们就要有一样的心思；如果你们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要有一样的意念。那这样它就是对应的讲四件事情。那我们再看看一个一个的看了。那什么这个劝勉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有那个鼓励，有那个帮助、安慰、呼吁和要求的意思。那劝勉人的我们经常会，我想每个人都有劝勉人的那个经历，经常也可能劝勉人，但他这里讲的是你要在基督里来劝勉，所以在基督里面应该基督徒应该彼此劝勉。如果你对一个年轻人说，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或者将来毕业了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那这也是那个劝勉人了，那这没什么错的，而且我们可能常常这样劝勉人。但是这种劝勉就有可能不是在基督里的劝勉。那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劝勉呢？那你如果对那个年轻人这样说，你说你应该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你的智慧、时间和精力，那将来你可以在所做的事情上那个荣耀神，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个就是仿佛至少听起来很属灵的话，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劝勉，而且你反复要提到耶稣基督。首先你肯定那个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精力是从神哪里来的，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时间，我们应该认真读书。而且将来的目的呢，不仅仅也是为了找一个工作，而是为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可以为耶稣做见证。那最近比较热的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有一个基督徒比较热，叫对 Jeremy Lin。因为这个周末还在托伦托，对，打篮球，那个 NBA 的，一个打篮球的一个运动员。那这个弟兄啊，对，他是那个，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那同时他又在 NBA 里面那个打篮球，而且最近他那个打得挺好，带领那个球队取得很多胜利。对，那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他常常在公开的场合。提到耶稣基督的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也看了最近那个台湾好消息电台对他的一个采访。那其实那个一般的新闻都有对他的报道最近。那我想这个他的那个见证，对很多的基督徒啊，可能有一些那个激励、安慰、鼓励，甚至。那我自己其实不大主张那个基督徒搞明星效应了。那我们也不能够希望我们的每个孩子都能够像他一样，是不是？你那个 NBA 里面没多少人，对，那你要上哈佛大学，哈佛里面也没多少人。那不过其实对他来说，他是不喜欢上哈佛大学的，上哈佛大学是他不得已才去的。他最心仪的是那个斯坦福大学队，因为斯坦福大学那个篮球队可能比哈佛大学那个好很多，而且斯坦福是他的自己的家乡，那斯坦福大学没有录取他，后来他都去了那个哈佛队。那后来神为了开路，他在进了那个 NBA 打球。 所以有时候你不能那个，我们不能够单单以世上人的标准或者世上成功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孩子，也不能来衡量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这样来衡量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你要看耶稣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什么。耶稣有几个很直接的教导，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他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他在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更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可以说，你可以看到说，耶稣看重的不是我们地上人所看重的，耶稣基督本身应该成为我们的那个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他贪爱世界不爱神，那你应该怎么去劝勉他？你应该以耶稣的话劝勉他。我刚才读了那个经文，你就应该让他听到，让他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专心的爱神，这是那个神看重的。那跟随耶稣回头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这个林书豪弟兄，他在 NBA 打球，如果他要常常在公开场合提到耶稣的名字，仿佛在我们看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似的，你提到耶稣名字那不容易的，因为在那种场合他提到耶稣的名字的，可能就会遭到媒体，遭到他的队友，遭到甚至很多那反对他的球迷，那个不信耶稣的球迷的反对都有可能的，所以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你要以耶稣为你生活的中心都是不容易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如果你看到有弟兄姐妹他信心退后，他信心软弱，你要怎样劝勉他呢？你要劝他仰望那位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劝勉他。耶稣因为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最后才得以坐在神的右边。耶稣基督现在是荣耀的，得到荣耀，但是我们说你要经过荣耀，你要得到荣耀，十字架是必经之路，一定会受苦的，但是苦一定不是好受的，在苦难中也是不一定是容易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而且以那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盼望来彼此勉励，那我们总要存着盼望，总要存着那个信心。那我再举一个实践例子，如果你看见那个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夫妻不和，那你要怎样劝勉他？那你能不能劝他不和就分，再找一个和的？那很多人真的劝的，这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劝勉。那耶稣基督怎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六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你要以这个来劝勉，让他人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可以离婚的。那人说那不可分开，但是又合不来，那怎么办呢？那圣经上也有教导我们了，你要劝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做丈夫的应该牺牲，有牺牲的爱。那做妻子的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当然夫妻不和有很多的因素，但是这两方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到我们自己该做的，做丈夫的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的话，我想就应该 没有那么多不和。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有时候顺服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如同顺服主，你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你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靠着耶稣我们是可以顺服的。耶稣基督是纯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跟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地步，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说以至于死啊，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死了，你不要想着要老要离婚，你不要老看到对方不好的，看到那个外面的人是否都挺好似的，这表明你心没死。如果你的心死了以后，你就可以顺服，你就可以爱你的妻子，你也可以顺服你的丈夫。那这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彼此劝勉，怎么彼此鼓励，一同来走这个跟随耶稣的道路，一同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就要意念相同。那这里这个意念相同和这里这个一样的意念，跟这个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是同一个动词的。所以你说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你要意念相同。什么意念？就是耶稣基督的意念。就耶稣基督他怎么看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怎么想的，那你就要这样来彼此劝勉，彼此勉励，彼此帮，彼此鼓励。那接下来你们若有爱心，有什么安慰，那你们就要爱心相同。那其实这里应该是有什么爱心的安慰，应该是就那个爱心是那个形容那个安慰的。你安慰人的话要需要有爱心的，你没有爱心的话你不要去安慰人，因为你说的话，你说的建议的话，对那个人一点帮助没有。对，你要有爱心才能够去帮助，因为爱心是能够建立人的，爱心是为了对方的好处的。所以那个要安慰人呢，需要有爱心。但是他说若有什么爱心的安慰，那为什么要爱心相同呢？或者是用那个有一样的爱心呢？那难道还有那个不一样的爱心吗？那有两个方面我跟你分享。他这里就意思，第一个讲到那个爱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那大家不知道过情人节没有，情人节刚刚过三周，那你可以看到情人节那个人表达那个爱的方式是不同的。有人送花，有人是送卡，有人吃饭，有人是吃巧克力。那他是讲到也有一样的爱心，或者爱心相同，就是说你不应该因为那个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引起我们之间的不和。明白吗？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比如说我每个人有爱心，但是你怎么做出来的时候啊，常常很多时候意见不合，那以致导致我们不能够安慰人，不能够让对给对方带去好处，反而让我们之间还有不和。那比如我跟你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一起去安慰某一个弟兄或者是某一个姐妹，那他生病了，那我们都很有爱心这样去安慰他。那有人就说我们要为他捐款，那有人说我们为他做饭，有人说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有人说我们也可以用车子接送他，那有很多方式，都是出于爱心，都可以让对方得到不安慰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去付出爱去安慰人的人，因为那个我们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彼此不和的话，这样你不仅仅不能够让那个人得到安慰，可能反而让那个人觉得过意不去，让耶稣的名也会受到亏损。那这个其实是常常在教会中间发生的。我们这都是有时候有好心，但是我们把这个心做出来的时候常常做得不好。所以这个爱心相同，当然它不仅仅是讲到爱的表达方式，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爱心，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呢？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方式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我们有爱心的同时，我们的爱心呢后面那个动机不够那个单一，不够那个单纯。 他是讲的有爱心，相同的有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心也是讲的我们的爱心的那个出发点，我们爱的那个源头。其实这里讲的那个是我们的爱心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是体贴神的意思呢，还是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像耶稣基督爱人那样去爱？这个叫爱心相同，就你的爱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这里我大家可能不是很明白什么叫从神那里来的爱。爱都是好的，是的，那不一定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讲到21-30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要受这些苦，要受这些羞辱。其中他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彼得爱不爱耶稣？彼得很爱耶稣。彼得这里呢就说，他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那就彼得出于对耶稣爱的缘故，就希望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受死，不要去耶路撒冷受这么多苦。但是耶稣怎么对耶稣说的呢？耶稣怎么对彼得说的呢？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想我们这样重要的一个人，可能没有一个爱耶稣胜过彼得的。彼得真的很爱耶稣的，你不要觉得那个耶稣对彼得说这句话，你就觉得彼得不爱耶稣。彼得真的很爱耶稣的。但是啊，耶稣指出彼得对他的爱只是出于人的意思，只体贴了人的意思。他不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意思，为了显明神对人的爱，为了成全神对人的拯救。那你要知道，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爱也是这样的，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你说我们怎么做才是那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呢？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很实际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付出爱心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对我们的爱里面有没有私心，我们的爱是不是很单一的，我们是否求人的回报，我们是否为了得人的称赞。甚至有时候你是像保罗讲，我们是否是在跟别人那个增进，跟别人那个比较。因为有人，保罗讲，有人传福音很热心，但是他为了什么？他是为了要比保罗更热心，所以要让保罗增加保罗的痛苦。那这种就，但是保罗从保罗来讲，他就无所谓，反正你们只要耶稣的名被传开就可以了。但是其实这个我们最上那个主日学拆传概论，在拆传历史上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就彼此增进。不仅仅是尊主为大，为了传耶稣的缘故。那我们在去安慰人的时候，去帮助人的时候，应该也问问我们自己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一个词，叫清洁的爱心。对我们的爱心应该是很 pure 的，很单纯的，很清洁的，这个从神来的爱心。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爱是体贴人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呢？就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陷入一种光景里面，那在人看来他的确是很需要安慰，甚至有时候觉得很可怜似的。但是啊，如果神已经让你看得很清楚，你已经知道他之所以落在这个地步里面，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且神正在他的生命中做工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去帮助他，去安慰他，你要很小心，就你不能够拦阻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如果你拦阻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可能仿佛得到安慰，得到帮助，但是他错过了神要他学的功课的话，这个就是你在体贴人的意思。那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些经文讲，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讲的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的一个杰作一样的，就反正是神手中的一件雕塑品似的， 但神正在塑造我们，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还没有完工的，完工了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但是还没有完工的时候，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呢，那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想一块泥在一个人手中使劲的捏啊搓啊，甚至那个雕刻雕塑的话，有的东西被削多的地方就把它削掉，少的地方也给它补上，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那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中间，神不停地在塑造我们，不停地在炼净我们，要把我们变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从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这时候，你看见那个神本来拿个锤子出来要敲下去，你知道敲下去很痛的，你马上就哎呀不要敲，那你就拦住了那个神的工作。那有时候如果你有很多孩子你就明白，很多孩子如果是当父母管教其中一个孩子的时候，别的孩子也会有反应的，有时候也杀鸡儆猴，但有时候他们不仅仅杀鸡儆猴，有时候他们会有那个同情心了，他非常有同情心，他看到一个孩子其中一个被管教，另外孩子他也会很难过的。那有时候你做父母的可能你就看到这心都会软似的你就会软下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软下来了，对这个该管教的孩子没有好处，对别的孩子也没有好处。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发生的事情。当神有时候要对付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要从神的角度要去想，不要单单从我们的角度去讲，不要让一个弟兄姐妹错过了神让他学的功课。而且你应该对神要有信心的，神一定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在发生什么事情，神对待我们每个人的方式应该是最好的。如果你看到神要把一个人的生命给改变，他要拿走你，或者拿走一个弟兄姐妹生命中不好的不讨神喜悦的一些东西，比如一个不好的习惯，或者一个可能在那个人看来近乎偶像的一件东西，那近乎偶像的东西，我说不是说基督徒，我当然我们中间可能没有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偶像，但是很多基督徒有那种看不见的那种偶像，就那个东西可能代替神，或者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神就会给你拿走的。所以你这个时候，那你那个拿走，当时的人一定很痛苦的，那你旁边的人看到了，那你要怎么去安慰他？这就是你要明白，你要体贴神的意思吧，还是要体贴人的意思？你应该感同身受，但是你也要顺服神。这个安慰这个字，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我们就是想的安慰就是那个软绵绵的似的，就说一些好话，不是的。安慰其实它这个字本来就有那个让人刚强，让人那个重新得力的意思，因为那叫 comfort， 那个 fort 就是那个 fort 就是一个那个碉堡嘛，那个城堡嘛，就是让你很刚强很有力量的，而且一起那个一起刚强一起得力的，不仅仅说一些那个很软的话似的，不是那个意思。基督的爱不是软弱的，虽然说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但是神的恩典不是让你软弱，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你就应该刚强的。所以保罗他那个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一方面他很软弱似的，但另一方面他说我如果得到了神的力量得到了神的恩典，什么事他都可以做的，这叫安慰啊，从神来的安慰，圣灵里面的安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也都是常常软弱的，但是神的爱可以激励我们去做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神的爱是可以的，神的爱激励我们以后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其实这件事情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是永远都不会做到的。其实如果你想到这件事情，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已经很得安慰了，我们心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力量，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但是神是刚强的，我们自己是贫穷的但是神是丰富的，那这对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第三个他讲了你们圣灵有什么交通，或者应该就是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那你们应该有一样的心思。 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他重生了，可以说是从圣灵而生了。那圣灵感动一个人认罪悔改，引导一个人呢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也就住在我们里面，进到我们里面，而且住在那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当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打了一个印，就用圣灵盖了一个戳，这个、表示你是属于耶稣的。这那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这个让信耶稣的人在圣灵里面彼此交通成为可能，而且是自然的、应该的，因为圣灵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有所交通。什么叫交通啊？交通这个字翻译成英文的话应该是 fellowship， 就大家在一起那个团契，我们现在常用的那个团契就这个字，就在圣灵里面合一，在圣灵里面彼此安慰，在圣灵里面彼此劝勉，在圣灵里面彼此分享，这就讲到那个在圣灵里面的交通。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团契或者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有要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有什么经历，我们这一周有什么感受，从神那里来的。特别是这个就是讲的在圣灵里面的交通。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你要不要误解了，只要你一味从分享交通的时候都是好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个误解，弟兄姐妹讲一讲到分享交通那是讲好的，那不一定的。因为圣灵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好的，圣灵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让你认罪悔改。如果你哪一天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哪一天脑子里面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想法，当你晚上安静的时候，圣灵可能提醒你，让你看到你的不对，让你看到你犯的罪，然后圣灵就要催逼你，让你去悔改，让你去认罪，让你去祷告，甚至让你做出一些实际的改正的行为。那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且你有了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也应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不仅仅是在说我们说人看来比较顺利的好的事情，圣灵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那我们也是可以在圣灵里面可以分享的。而且这样的分享也是同样的让我们可以得到好处，更加来敬畏神，更加来遵循神的话的。但是他说你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应该有一样的心思，这是我们要强调的。说你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应该有一样的心思，那这什么意思呢？那其实这个一样的心思，它原来它那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讲到在圣灵里面联合，在圣灵里面合一，这个叫做有一样的心思，就是圣灵把我们连在一起，像我们现在听道一样，不光是我在讲，你也在听，那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同明白神的话，一同进入神的真理，这个叫做圣灵里面那个联合，这是里面合一。但是从到人，圣灵而且是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它是在我们的心思的层面做工的，圣灵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那他说要有一样的心思，那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一个弟兄姐妹，他在分享他的经历，但是你却那个心不在焉，你在想别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没有一样的心思。那这样呢，我们就也就不可能在圣灵里面联合，不可能在圣灵里面合一，而且你也不可能在他分享完了以后跟他一同向神感谢，因为你都不知道他说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你的甚至你都可能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出自圣灵，因为你根本就没心不在焉，没听。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有时候我们去聚会，或者你去参加一个聚会，甚至在我们在团契在大家查经班或者我们来崇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一个聚会那个属灵的气氛不好，或者属灵的气氛不浓，那不是说我们这里充满雾气，那个就是属灵气氛很浓，不是，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在各想各的事情，两个人三个人他们都要谈各自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那个属灵的气氛不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样的心思，十个人聚在一起可能有五个心思七个心思，因为大家一周没见面，非得说这周我们见的事情，但是见面呀，大家都彼此急于想跟对方分享或彼此谈话。但是你要明白，比如说我们来崇拜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 一样的心思，是来敬拜神呢？是来听神的话，是来与神相交。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存着这样的心思呢，那圣灵就会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就会在圣灵中间联合。但是如果每个人在崇拜的时候都要想到我要做什么，或者我什么事情占据了我的心，那你就发现圣灵很难在我们中间工作。这就讲了在圣灵里面怎么交通，要有一样的心思。所以我们鼓励在团契或者在团里面，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的听。而且圣经里面教的也是，当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听到的人也要认真听，而且要什么趁思明辨，你才知道他说的话是不是出自神，他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这叫做在圣灵里面怎么交通，要有一样的心思。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的分享他是不是从圣灵来的，是在圣灵里面的经历呢？那有一个至少有一个那个标准或者有一个真理，我要告诉你。我在讲的圣灵，圣灵讲什么？讲不讲圣灵很多工作，但圣灵做工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灵做工的目的是什么？圣灵做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基督，他要荣耀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这是讲的圣灵的工作，但最后他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那个我就是讲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才降下来。那圣灵把从耶稣基督那里的话告诉这些门徒，那这些门徒明白了以后，最后就要归荣耀于基督，说他要荣耀基督。那这也是跟我们基督徒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的分享是不是为了荣耀基督，还是让人家看我们比较好一点，那你就知道他的分享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在圣灵里面交通。如果我们每个人分享那是为了高举自己，那圣灵不可能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没有一样的心思，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你要明白圣灵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荣耀基督，那我们在圣灵里面一切的交通也是为了荣耀基督。所以最后我们说要把感谢，要把那个赞美向神向上感恩，神赐下恩典，神赐下我们管教，神对我们任何的带领，给我们任何的指引，我们都应该感谢神。好，最后我们来看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要有一样的意念。那慈悲是讲的一个人最深处的一个感受，是一种很强烈的那种情感，这种情感是充满了爱，而且他的对象通常是指向别人的，是说指向他人。那怜悯呢，怜悯这个字可能你可以，如果弱一点可以翻译成同情，可以翻译成那个可怜，但是这个字圣经里面的意思比这个字意思要强烈的很多。它有同情，有可怜，对人的感受 好像自己一样感同身受，更重要的就他有那个付之行动，要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感受，他要采取行动的，他一个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驱动，让他要付之行动。所以不仅仅说你看见一个人你觉得他很可怜然后你就走了，那不叫怜悯。对，你们心中若有慈悲怜悯，就要有一样的意念。那我想大家就对这个应该最熟悉的一个例子，我跟大家举这耶稣讲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其中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的心中就有慈悲怜悯。那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他这样记得，他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动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看见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躺在路上，那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心中就动了慈心，他心中就有慈悲怜悯了。那这个慈悲怜悯一出来以后，他就一定，我讲他就不会停的，他不只是看一看然后就走了，他一定会付之行动的。他怎么做呢？他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那人的伤处， 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而且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那这就是那个人因为慈悲怜悯，心中有慈悲怜悯带出来的行为。那我们的主耶稣应该是最有慈悲怜悯的，那我们弟兄姐妹应该都有感受。那耶稣怎么表达他的慈悲怜悯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马可福音第6章34节，那里说这样记载，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有一次耶稣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所以说他身边就聚集了很多的人。那耶稣看见他们呢，这里就说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呢？因为在耶稣看来，这一群人好像没有牧羊人的羊一样。那上一次King 讲到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诗篇23篇，特别讲到那个羊跟牧人的关系，大家应该还记得，一个羊没有牧羊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耶稣看见这一群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他就怜悯他们，心中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呢，他要做什么呢？我们说怜悯不仅是停在心上的，怜悯会带出行动。然后圣经呢就说，他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就对他们讲了很多的道。耶稣看见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让他们明白神的道，让他们的心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安息。那一天耶稣讲道一定讲得很长，讲得很长的原因呢，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耶稣有很多道要讲，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人愿意听。一直讲到讲到晚了，天都黑了，那一门徒就看见这么多人在这里，天也黑了，就跟耶稣说这是野地，就让这些人快点回去，让耶稣把这些人给捡上，让他们回去自己找东西吃。那耶稣的怜悯这次再一次表现出来，耶稣不愿意他们饿着肚子回家去，耶稣就在那门徒说，那你们给他们吃。其实这里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让他们要怜悯人，而且这个怜悯要付出行动的，把神的道讲给他听，然后还要让他们身体要吃得饱。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后面耶稣所做的就是无病二愈的神迹。耶稣不仅关心人身体的需要，关心人灵魂的需要，耶稣关心的人是整个的人，所以耶稣用无病二愈喂饱了当时听到所有的人。那从这两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学习基督徒怎么表达我们心中的慈悲怜悯。约翰一书3章17到18节讲，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藏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就你看见弟兄姐妹有缺乏，我们不能够塞住连续的心，你不能够不与他分享神所赐给你的世上的财物，一切养生所需的神给我们的，我们应该与那些有缺乏的人分享。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25章也讲到那个末世的时候，特别讲了一个古诗，一个比喻，叫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其中有一段耶稣说，他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我们没办法做这些事情在耶稣身上，因为现在耶稣已经不在我们中间，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他也不需要这些事情了。但是耶稣在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这些的，而且也有人真的这样对他做。但那里的 point 更重要的不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我们如果坐在我们中间一个最小的弟兄或者姊妹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这就告诉我们怎么去表达从神来的慈悲和怜悯。你看见有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没有衣服穿给他衣服穿，没地方住给他住，生病了你去照顾他，监狱里面你去探访他， 但这是这也是举些一些例子，你可以看见的。那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我们求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充满慈悲怜悯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样把这个慈悲怜悯给表达出来。但还有另一个层面，耶稣怜悯那些人，刚开始的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是把那个神的道，把那个福音讲给他们听。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人除了身体的需要，人还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按照圣经说，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因为他们没有神。那你如果你认识了神，你也信了福音，那你看见这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没有信神的人，你心中是怎么想的？你心中有没有怜悯？那你能不能够把这个福音讲给人听？那这是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啊。早上组织学习在讲，那耶稣的榜样也是这样的，他就开口教训许多道理给那些人，讲道给他们听。那我们如果是看到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我们心中应该充满怜悯，而且把这个福音讲给人听。这个叫做心中慈悲怜悯，就要有一样的意念，因为这个意念就是耶稣基督的意念。耶稣看见人，他怎么怜悯人？他讲道给他们听，也给他们吃。那这两个方面，那我们看见我们心中人身边的人的需要的时候，那我们也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把从耶稣基督人来的恩典与他分享，把耶稣基督给我们各样的好处、各样的祝福，给我们世上一切所有的与人分享。这个就叫做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后面是讲那个从消极的层面来讲，那我们下一周我们再讲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若有什么劝勉，我们就应该意念相同；我们若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我们就要爱心相同；我们若有什么圣灵里的交通，我们就要有一样的心思；我们若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就要有一样的意念，就是耶稣基督那样的意念。因为这样的意念、这样的爱心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一起在思想、一起在聆听你的话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在看我们自己的思想、看我们自己的行为。主啊，当我们和你对照的时候，和你的话语对照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软弱，显出我们的亏欠。我们不仅是亏欠主你自己，我们也亏欠了我们身边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很多的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主啊，愿你的心再次在我们的心中跳动。主啊，愿你自己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以致让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心，像你那样去行事为人，不仅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是引导和我们身边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一同来认识你。主啊，愿你把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去反复的思想，让我们能够去认真的遵行，以致你自己的名真的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您的祷告。